速发等信，本期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灵，立藏本来护着人心八七情，五个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全真末菩萨母亲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对于如来藏大纲四合论，我们应该知道呢，这个是在抉择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本来具足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点进行详细的阐释。那么在进行详细阐释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理证和这个校正，最后呢来抉择我们的心性。实际上这个如来藏也是我们的心的本性，也就是说第一方面它是一种空性的本体，然后呢在空性的本体的基础上呢，它也是一种光明的自性，明空无二的自性。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如来藏的自性，也叫做种性，或者也叫做法身等等很多这个不同的译名。那么对于这个如来藏这个存在的观点呢，前面也通过三种理论进行了这个阐释，现在呢是对于如来藏的一些这个歧途呢必须要遣除。他认为如来藏是一个分别念面前的恒常，这个是不符合于如来藏的自性的。那么第二个认为啊，如来藏的这个自性这个本体呢，它是一个单单的空，把这个单空呢认定成如来藏，单单把这个空性说是如来藏的话，这实际上也是不符合于这样一种法界的自性，和了义的经典也不符合。所以说如果认为是一种 断空或是一种这个空无的见解的话，这个是不符合于如来藏本体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认为如来藏是一个无常的自性，或者一些种子啊，或者如来藏它是一种无常的自性呢，这个也是这个不符合于如来藏自性的。所以说必须要遣除认为如来藏是究竟来讲无常的观点，而建立这个不灭的恒常自性。三者如是本机如来藏，如日离离云般现前的一切种子，彼是常还是无常？那么首先呢就是提问，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借万法的本机，也就是说轮回也是由如来藏如是显现的，那么一切的涅槃法呢也是由如来藏这个作为本机而出现的。那么作为本机而出现呢，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不是作为一种人生所生的人生因，他就说如果有这个如来藏的话，就以如来藏作为显现的基，然后呢就可以显现这个轮回的法和涅槃的法。因为如来藏的自性它是离开一切戏论的缘故，所以说呢离开一切戏论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人无明缘如来藏的时候呢，因为它本空的缘故，所以说也可以随着众生的这样一种无明显现成其他的这个有法的状态，因为它本观的缘故呢，也可以周遍一切法，本观的缘故呢，最后也可以显现出这个四种圣者不同的证悟，所以说如来藏可以作为一切万法显现的本机。那么这个本机如来藏犹如日离开云之后而现前的一些种子，对于这个种子而言，或者说这个如来藏而言，它到底是恒常的自性还是无常的自性？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主要就是针对一切种子的进行宣讲。那么按照自尊的观点来讲呢，如来藏也就是一些种子，就是说一切种子呢是佛在离开了垢染之后所现前的一种出生的一种智慧，它也是契合于法界本性如来藏现前的智慧。所以说这样一种一切种子和它的本界如来藏实际上就是一个法。那么就是说有些这个中义呢，就如来藏和一切种子不相同，也这方面有解决者的。所以说从抉择一切种子它是恒常和无常呢，实际上也可以了知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它到底是如何安立的。那么执着对于一切种子的分析的时候，到底是恒常的呢还是无常的呢？诸经论有时虽说一切种子是常，而有时却说是无常。那么在经典和论点当中，对一切种子说法不一样。那么这个说法不一样呢，有些这个经典当中讲了一些种子就是恒常的，那比如说三转法轮的了义经，还有一些就是宝性论呢等等，说宣讲的这一切种子呢，实际上是一种常住的法身自性，对吧？就宣讲了它的恒常自性。还有呢，有时却说是无常，有时候呢就说这个如来藏就是一个这个一切种子是属于这个一切的，属于是无常的本体，它是通过因缘就积聚之后呢显现的这个一种智慧，所以它是一种无常的自性。那么对于这两种说法呢，它的意义就下面要进行抉择。首先呢就是来安立经论当中，尤其是论当中它宣讲这个一切种子是无常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立宗啊，或者它的这样一种根据，我们必须要了知，或者有什么必要宣讲无常。 那么当然了，就在这个经典当中，宣讲的这个恒常绝对不可能是分别心面前的恒常，比如说三转法轮了义经，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论点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如来藏恒常，一些种子恒常，绝对不可能是外道所认为的这个常住，或者分别心面前认为的常住。所以说呢，在这个经论当中所讲的一些种子是恒常呢，是绝对不可能是和外道和世间凡夫的这个分别心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宣讲无常的时候呢，它主要是遮止恒常。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所遮止的恒常也绝对不是前面所讲到的三转法轮的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恒常，它要遮止的恒常主要是外道相续当中认为的恒常，然后呢就是说凡夫分别心面前认为的恒常，把这些方面的恒常遮止之后呢，那么有必要来建立一些种子是无常的观点啊。下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一些前提以及特征。那么应知其意如下：针对未转机的所化众生，经中说一切种子是无常，这个就是说针对什么众生宣讲无常呢？针对没有转机的所化众生，没有转机的所化众生，就是说内心当中还没升起转机智慧的一般的有情，一般的凡夫众生，一般的凡夫众生相续当中是没有转机的。那么针对于严格来说的话，如果真正要转机呢，他必须要把这个五识啊，或者说这意识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莫那识，还有把阿赖耶识呢，这样都是要转移成清净的智慧。那么转移呢，就是把这个不清净的法隐没显现这个真如，这个叫做转移。所以说把不清净的法要隐没显现真如，这个要转移的话，当然就是说是没有，还没有显现真如法的，还就是说不清净的法还存在的，这些就叫做没有转移的众生。那么转移完的，转移完之后的境界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不净法变成了真如了，这个方面就叫做已经转移之后的境界。那么没有转移呢，就真如还没有显现，那只是存在于这个有漏啊，存在于不净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通过这一方我们就知道了，没有转移的所化众生就是讲一般的凡夫众生。那么从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声闻和缘觉它是转移的一部分，那是把这个就是说染污意，它把这样一个我执呢已经灭掉了，所以说呢染污意的一部分从烦恼障的角度的已经完全灭掉了。那么它所知障的这个部分呢还没有这个真正的断掉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是转移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莫那识还没有真正转移的。其他的外道凡夫呢就一点都没有转移。那么菩萨呢跟随他自己修到了实地的不同的这个进展，所以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些意识啊，或者说前五识啊，还有这些莫那识还有阿赖耶识呢，次第都要转变成殊胜的智慧的。那么这个方面所讲为转移众生，就是讲一般的凡夫众生具有分别念面前的这个凡夫众生，没有见到真如的这些分别意。那么针对这样一种分别念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经中说一切种子是无常，要引导他们的这个心去向于究竟的实相。那么在引导过程当中呢，那佛陀善巧方便就宣讲了一切种子是属于无常的道理。那么就是说在宣讲无常，它的这个理证，它的根据呢是法身论，是在四量论当中呢是宣讲的根据的。其理如四量论云：量非有常性，达有四量故，有所知无常，彼不坚信故。那么量呢，就是讲如果以量的方式来抉择的时候呢，非有常性。那么谁非有常性呢？就是讲一切种子非有常性。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正量的方式来抉择的时候，那么就说是这个一切种子就是非有常性的，不是这个恒常，它是一个无常的本体。也就是说一切种子它是无常的自性。那么它的这个根据呢有两个，一个是达有四量故，也就是说一些种子是无常，因为这个一些种子是了达一切有事的正量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可以安利这个一些种子是无常的。还有呢，一切种子是无常，因为所知是无常性的缘故，所知性是无常的缘故，那么就说是这个所知性无常比不坚信，那么就说这个所知的本体呢是不是坚固的知性，它是变动的知性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能衡量的这个正量一切种子呢也应该是这个不坚固的，也应该是无常的。那么就这两个根据，那么下面呢就是对这两个根据呢进行宣讲。即是由发心及修习空性等道的因产生一切种子，无因生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呢，四量论它所抉择的这样一种境界主要是观现实量的境界。 在明年的当中，在观现世量变前，怎么样来安立一切诸一切诸法合理的这样显现，就是说对于这个色法啊，对于这样一种心识，哪些是属于虚妄的这个迷乱的法，哪些是不符合于啊，就说是明言实相的，哪些是符合明言实相的，在四量论当中呢，他对于这些法就做行啊，做一些安例，比如说在这个音频当中呢，就是说心识了知外境的方法哪种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是心识的法相啊，心识怎么样了知外境，外境的本体是什么，外境他就说的哪些是真实的外境，哪些是虚妄的外境，他所讲到的都是这些根识或者意识面前所能够了知的法，把这样一种合理的法就安立下来，把不合理的法呢就说是这个破除掉，它有这样一种安立方式。所以说呢，在这个四谛论当中呢，它都是跟随基本上是跟随观现世量的境界来进行安立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量啊等等，那就没有做详尽的宣讲。所以说四谛论当中它主要的这个最高的思想呢是啊，就是说唯识的观点，那就是唯识的观点。所以说在四谛论当中呢啊，抉择一切为实，然后呢四谛论当中呢抉择这些种性是啊无常的自性，抉择这样一种这个一切因缘而产生万法，抉择一切种子是由休息不断而产生的等等，都是在宣讲这样一种含义。所以说它是属于明言量和圣意量当中的明言量，明言量有两种，观现世量和境界量当中的观现世量。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它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一切种子呢，它是按照一般的变化的心识，因为在四量当中呢，不抉择任何一个法是常住不灭的，一切万法都是变化的，从心识到心识的对境全都是一种刹那刹那生灭的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一切种子呢，它作为一种能衡量的一种智慧，所以它作为一切种子作为一种能衡量的智慧的话，那么它对于所量有一种了知，因此呢它自己的本体应该是这个刹那生灭的这个无常，在这个当中绝对不可能抉择一种恒常不灭的法，如果抉择一种恒常不灭的法呢，就和外道相同。但是呢在四谛论当中恰恰就是针对外道所安立的所谓的大自在天的本体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数论外道常住的神物啊等等，这一方面是做了非常尖锐的破斥，用很多这个推理，有很多理证，对于承许万法不灭的，不管造物主也好，还是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所谓恒常的不变的解脱的境界也好，都是做了这个尖锐的批判。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在四谛论的体系当中，没有一个法是恒常的，一切种子呢，这个方面在针对没有转机的众生，在观现世量面前，也是把一些种子抉择为刹那生灭的无常之性。那么首先一个理证呢，就是讲到的这个一切种子，它是通过修习因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它是无常的。即是由发心及修习空性等道的因产生一些种子，无因生是不合理的。那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一切种子是由最初发心，然后呢是后面修习空性、修习六度等的这个道的因当中产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最初它要发心，也就是说一切种子的本体呢，它在一切有形相性当中最初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它开始觉醒了这样一种种性，它的这个自卑力的种性开始觉醒了，觉醒之后呢它要发心救度一切众生。那么发心救度一切众生，这个就和广大的佛果和这样一种广大的这个佛道呢就已经相应了，它的发的心呢是无边的广大。所以说我们再讲的就是这个佛果它的自性是无边广大的，所以它的因呢一定是要无边广大。那么最初啊，我们就说是在这个由佛果往下推它的静因的时候，就是讲菩萨道，菩萨道它是属于非常清净广大的道，所以说它要修持这个大空性，要修持这个大方便的这样一种六度等等。那么再从菩萨道这个方便智慧往下推的话，它的发心一定要广大，所以说发心要广大，广大到什么程度呢？广大到要利益一切众生，将一切众生安置在究竟佛地当中。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进入菩萨道的话，我们的发心绝对不能狭隘。为什么说你要修菩萨道，你绝对不可能像声闻缘觉一样发一种自我解脱的心呢？他就必须要发起菩提心，而且再要求要打破这样一种自私的作力，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的心放在利他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放在利他的状态当中，就是打破彻底打破自私的一种，这是做自利的一种作意。所以说呢，最初的发心是一定要广大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心是不是特别的广大。如果我们现在的发心还是非常的狭隘的话，这个方面还是没办法靠近菩萨道的，因为和菩萨道不相应，和佛国广大的这个自信不相应。所以说，如果你的发心狭隘，你得到的果也就狭隘。你发的心很狭隘，但是想得到一个菩萨果，你想要得到一个佛果，这个因和果是不相应的，因和果不相应。所以说你怎么样修持的，你没办法 踏入菩萨道当中。一方面你想得到佛果，不想证悟这些阿罗汉果；一方面你的发心呢是相应于这样一种小果的发心，所以说这个因和果它就是不对称的。所以说你怎么样修持，没有办法获得一种内心当中想要得到的果。了知这些，了知这些因缘，了知这些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发心，把自己的发心呢，就说是这个按照入行论呢，按照大乘的这些经典所讲到的发心的方式，让我们的自己的心呢，就是说对一切众生开放，然后呢就发起救度一切众生的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这个方面非常关键的。那么发了心之后呢，要修习这样的空性因为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你必须要就说是这个逐渐的发展救度一些众生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修持空性修持六度，来积累福德之量和积累这个智慧之量。那么这些道圆满之后呢，那么通过这些就说是道的因当中，就能够产生它的果。那么这个果就是叫一切种子他通过空性来寂灭了这样一种我执，通过这样一种福德等等的圆满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生的圆满一切这样色身的质量。所以说呢，在这个清净的色身上面显现了一切种子的这个广大的智慧，它可以了知一切有情的相续，了知一切有情的根基，然后呢针对他们的根基呢宣讲一些妙法。所以这个称之为一切种子无物的无碍的照见一切万法，能够随机调化一切众生。所以说呢，无因生是不合理的，它是通过发心和修习空性等的这些道而产生。所以说呢，无因生绝对不可能安立，无因也不可能产生一切种子，否则有很多过失。它既然是有因产生的，那么这个一切种子既然是有因产生的，它就跟随因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如果有的这样一种因圆满了，就会出现一些种子，那么如果没有因不圆满，就没办法产生一些种子。而这个一切种子它已经圆满了，就说明它的因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种子是因通过因产生的缘故呢，那么这个因它是这个无常的变化的本体，所以说它的果不可能是常住的，它的果是跟随因的圆满而圆满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果法呢，是绝对是无常的自性。刚开始的时候因不圆满的时候，它的这样一种一些种子的果没办法显现，当它的这个因圆满之后呢，一些种子的果就显现了。所以说它是明显的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它的这个果是跟随因的存在而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样一种一切种子它一定是这个无常的本体。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无常的本体就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法，它不是一个常住不灭的法。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一切种子的产生方式它是从因而产生的缘故呢，它的果绝对是无自性，绝对是一种这个无常的本体。那么下面就是正式的讲它的这样一种量，通过量来安立它是无常的本体，以及比喻一切万法是现前的量故。而量如果是无期制，则没有一个是恒常。还有呢，就是讲比喻一切万法，这个比就是讲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对于一切万法是现前的量，也就是说呢，一切种子对于一切万法呢是现前的了知，它是一种现前了知的正量，它不是通过这样一种推理，它是一切万法都现在一切种子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所以一切种子对于一切万法，一些万法的显现，一些万法它的这个因产生的因缘，一些万法它的这样一种因在酝酿过程当中的这个情况等等，或者说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因缘在有情相续当中错综复杂的一种因果关系，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网络实际上它都说是清清楚楚的完全现前。因为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一切种子就是一切万法能现前的量，能够现量照见一切万法的这样正量。而量如果是无期智，那么这个量如果是一种无期的智慧的话，那就没有一个是恒常的。为什么这样一种量它是一个无期智，就绝对不可能是恒常的呢？因为无期智它要无期的了达一切万法，无期的了达一些万法，它就说是它是具有一种功用的法。它这个功用是什么？它的功用就是要 要就是无期的了之一千万法，它是一种无期智慧。它既然要无期的了之一千万法，要起这种功用的话，它必定是一种无常的自性。那么因为是按照这个观现实量或者按照因缘的这个体系当中所抉择的道理呢，如果是一种显现的法，如果是一个起作用的法，它周边是无常的法。一定是无常，一起作用的话，它必须要变化，变化才能够起作用。如果说它是一种恒常的法的话，就不变化了，不变化了，以前不了之，后面也不了之。如果刚开始了之一个法，后面就只能了之这个法，就不能够对一切万法来了之了。所以它如果要对一切万法都要周遍了之的，或者说因为这些所了之的法，它是次第出现的缘故呢，能了之的智慧，它也是随着所现前的这个法，它的这样一种出现，它自己能够完全了之的。就从这个方面来安利的时候呢，如果是无期的智慧能够起功用的法的话，它是周遍绝对是一种无常的法了。所以说呢，如果是无期智呢，就没有一个是恒常的。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一切种子没有办法了知万法，它就不是无期智。如果这个一切种子它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法的话，也不是无期智。因为恒常它是无变化无功用的，所以说不能安立成无期智。而如果把这样一种而量如果是无期智，也就是说这个一切种子它是一个殊胜的正量，它是一个殊胜的正量，它是一个无期的智慧的话，那绝对是非恒常的自性的。以及与存在的且是有的法如是而衡量，如是而衡量则为量。那么对于存在的而且是有的这个法呢，如是而做衡量，这个就叫做量。如是衡量就叫做量。那么量的一方面讲的时候，就说是一种无期获的一种正确无期获的一种正确的心识，就叫做量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方面有这个所量，所量呢就是对于这个要衡量的法，不管是声音也好，还是色法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法一些万法，这个叫所量。能量呢就是讲它的这个一般众生来讲就是眼识啊，或者是意识啊，这方面叫做能量。那么就对佛来讲就是一切种子，那么它总那个智慧的本身，然后呢以这个智慧去了知这样一种显现的法，这个叫做衡量，这个叫做量。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一切万法如是的呈现，它的智慧如是的了知呢，这个就是叫做一种正量啊，就正确的了知的方式，没有期货，正确的衡量呢是叫做这个真正的正量。所以说呢，佛陀的一切种子对于存在的这些法，而且是有的法呢，如是而做衡量呢，这个叫做正量。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第一个根据嘛，量非有常性，达有是量故。那么因为这样一种一切种子，它是能够了达一切有是，了达一切万法的正量的缘故。而如果是一种无期的正量，绝对就是一种绝对就是一种这个无常性的。前面对这个问题呢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下面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有所知无常，不坚信故来了知一切种子是无常的。有比行境的所知法是无常故，能知的量也定是无常，且是依次而产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比所境，那就是这个比就是讲一切种子。那么有一切种子它的这个行境呢，一切种子的行境的所知法是无常缘故，因为它是一种能知的智慧。它的这个对境呢，就是讲所知的所了知的万法，因为所了知的万法是无常的缘故呢，那么能知的这个智慧，能知的量也绝对是无常的，而且是依次而出生，依次而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此处也是一个非常容易了知的，或者很敏锐的一种很尖锐的一种推理的方式。如果说所知是如果是对境是无常的，那么你的能衡量的这个心识或能衡量的智慧一定也是无常的。因为能知和所知它就是观待而出现的法，你的能知必须要观待所知。所以说当你的面前出现了柱子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的能知就是讲显现了一种柱子的心识。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对境换成了一个瓶子呢，那么你的能知就换成了这个瓶子的眼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方面推知的缘故呢，所知变化，能知一定是变化的。那么所知是无常的，能知的能了知的境一定也是这样一种无常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能知的量绝对的无常，且依次而产生。依次而产生就是说随着所知的变化依次而出现，那么这个能知的这个心识或者能知的量，它也绝对是依次而产生的，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那么看一部电影的话，那么就说随着屏幕上的这个所知的这个 他的这样一种动作或者他的这个出现的镜头不断的转换，那么你的人质的眼神呢也在不断的转换。因为就是说镜头当中屏幕上面的这样一种人物也好，他这个动作呢是依次出生的，所以说呢你能够衡量他的这个眼神也绝对是依次出生的啊，绝对是一次出生。所以说当你在这个屏幕上出现张三的时候，你的眼神就出现张三的影像，那么换成李四呢，你的眼神就出现了李四的形象。说张三李四依次出现，你的眼神也是依次出现的。所以说呢，所知是无常的，人知绝对是无常。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了知的非常清楚的，人知的量绝对是无常，而是依次产生的缘故。因此说呢，很清楚的能知道这样能衡量的这样一种有境，能衡量的这个识或者能衡量的智慧，它绝对是无常的。因为这个是一种能知，此处是把这样一种一切种子安定成一种能了知的一种量，能了的一种这个智慧。既然它是一种能知，它就一定观待所知。所以说观待的所知的缘，所知是无常的不坚固的缘故，所以说能知也绝对是不坚固，绝对是无常的。而若是恒常则无任何作用，以量成立故，以决定没有恒量所尽等的一切作用故。一切种子是恒常则不合理啊，因此后面加个此字啊，掉了个字，因此成立为无常。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一切种子是恒常，那就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用。那么如果是恒常，就绝不可能有任何作用，以量成立的缘故。那么就说是这个绝对没有恒量所尽的一些作用的缘故呢，一些种子是恒常是这个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如果能够起作用的法，它就是称之为有实法。有实法就是指能够起作用的法，能够起作用的法就叫做有实法。那么就说什么法能够起作用呢？刹那变化的法，比如说种子生芽，种子它能够就是能够产生一种生芽的作用，就是因为种子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生灭，所以说它能够舍前前的味而产生厚厚的味，所以后面它就把种子味舍弃之后呢，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苗芽，苗芽味舍弃之后呢，就逐渐长成了这个庄稼的茎、枝叶、花果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不断就会这个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它有这样一种不断生长的这个现象，它就说明它是一种无常的，无常才可以起任何作用。那么如果是恒常的法呢？恒常的法就等于无实法啊，恒常的法就等于无实法，因为它是不变化的，它是不变化的缘故。恒常的法是不变化的法，不变化的法就是不起作用的法，不起作用的法就是没有的法，那就是没有法，就不存在。所以说在世间当中，只要是存在的法绝对是无常的，在世间当中只要是存在的法一定是无常，因为这些法是要起作用的，要起作用的法它绝对是就是说在不断的变化生灭，它才可以在这个里面起作用。所以说呢，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起功用的法呢，绝对是有实法，有实法呢就是存在的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反过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是恒常的法呢，就不变化，不变化就没办法起功用，没办法起功用就相当于是无实，没有实有，没有实就等于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讲无实法，就是不存在的法，就是没有的法。那么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存在的法呢，全都是无常的法，都是能够起功用的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以量成立的缘故，以决定没有恒量所尽等的一切作用。那么这样用恒常的法呢，绝对没有恒量所尽的一切作用。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外境当中在不断的变化，它这个外境当中出现了很多法，但是你的这个能境呢一动不动，你的能境一动不动，没有办法跟随所境的变化而变化，就所以说根本没有办法了知它的所境没办法了知它的所境。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你没有办法跟着所境而来了知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这个能境呢是根本不起作用的那么就现在没有办法衡量所境的一切作用。所以说一切种子如果是恒常的话就是不合理，因此成立是无常。从这个方面呢，可以成立一切种子就是无常的本体，无常的自性。如是诸实有法是无常，无实法虽可假立为常，然而它也没有常机故，则真实的常法任何也不可得。那么如是呢，进一步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诸实有法一定是无常的法。那么就是说实有法就是指那些能够显现的法，能够起功用的法，这个叫做实有法。所以这个地方的实有法和中观中当中所讲的实有法呢，字是一样的，词是一样，但是意义呢稍微不一样。那么就是有的时候中观中当中所出现的实有呢，就是指的一种恒常不变的实有法，就是讲分别见面前认为的有法。 所以有的时候破石油啊，就是说啊，就这个石油是不合理的，如果是石油的话应该不变化等等等等，实际上那个地方的石油就等同于恒常了啊，等同于是这个常有的法。那么在这个阴明当中的石油法啊，阴明当中的石油法呢，实际上这个石油法的意思就是指能够显现的法，能够起功用的法，这个叫做石油法啊，比如说五蕴啊，比如说柱子瓶子啊，这个在阴明的体系当中哦，这个就都叫做石油法。石油法等于啊，就显现的法等于能够起功用的法，而无实法呢，就是等于就是说恒常。无实法就是恒常的法，就是没有的法，就是不起功用的法。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在阴明当中，实有和无实有，它和中观当中的实有无实有，它不是一个意义。啊，不是一个意义。那么在中观当中无实呢，它就是讲哦，这个是空性的意思啊，它是空性。那么在这个阴明当中的无实呢，就是没有的法啊，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就叫做无实了，因为它根本不起功用，它根本不显现，所以说就叫做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呢，如是诸实有啊，诸实有法一定是无常，就是说能够起作用的，能够显现我们的这个眼识也好，我们眼识面前的法也好，这些都是实有法，都是无常的法，能够起作用。无实法是一个假立为常，那么就这个所谓的无实呢，就是观待于有实而安立的无实。这个无实法可以假立为这个常的名字，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虚空啊，虚空它就是属于一个无实法。虚空是一个无实法，因为它是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自爱的法，它安立虚空的法相，它就是个无自爱，没有阻碍的法。那么既然是无阻碍，那么什么是阻碍呢？阻碍的法就是指这些色法啊，这些色法就叫做阻碍的法。那么就是说色法的自性呢，色法的本体，它就说哦，能够阻碍的法就叫做就是色法的本体。比如说这个墙啊，或者我们这样用桌子啊，这方面都是有阻碍的。所以说有自爱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法存在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其他法没有办法占据它的位置。这方面就叫做有自爱的法了，你坐到这个位置上，别人就没法坐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你修了一堵墙，就没办法在这再修另外一堵墙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有自爱的法，而虚空呢，它就无自爱。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针对于这样一种有自爱的自性，说无自爱啊，就是不存在这样一种设法的自性，无自爱呢，就把它名字安立成虚空。所以说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哦，虚空是常住的。虚空没有生住灭，虚空是常住的。所以说这样方面所安立的所谓的虚空的常住这个词呢，它也是假立的。所以我就跟你讲，无实法可以假立为常。怎么样假立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无常法有生有住有灭啊，无常法有生有住有灭，而就是说是这个常有的法呢是 无生无住无灭。所以说它是就是说是从它的有实法的反方面假立为一种常的概念，假立为一种常的一种恒常的一种名词而已。实际上就是说是它只能假立，比如说柱子观待柱子啊，就是无柱，或者观待瓶子的无瓶，这都叫做无实啊，都叫做无实法。把这些无柱无瓶呢，它可以假立为常的名称，虚空呢可以假立常的名称，石女儿兔脚可以假立常的名称，但是呢它没有常机。就是说你安立这个常法，你有没有安立常法的基础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安立常法的基础，它只是一个新假立的，它只是观待有实法假立的一种概念一种名称而已。所以说它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的话就是不能没有办法把它安立成一个就在它有基础的缘故在世俗当中应该出现，这个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它没有基础，则真实的常法任何也不可得。所以说呢，第一个它是假立的缘故，他没办法得到一个真实的常法。第二个，他没有常机的缘故，所以说没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常法。这个真实的常法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在名言当中呢，常法就等于无实，常法就等于不显现，没有功用不显现。所以说如果你要安立恒常的话，在名言当中那就相当于安立一个没有的东西了。所以说从阴明的角度来讲，在观现实的面前绝对没有一个法是恒常的。此理者对外道啊，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要安立无常的根据，它的必要。此理者对外道及自心没有转移不可思议法性相的共同成前，因须如是安立。除此之外，在现象中没有其他任何方便使其现于心识前。那么此理就是讲这个安立一切种子无常。那么安立一切种子无常的这个道理呢，那么是对于这个外道和自心没有转移的不可思议法性的共同成面前要这样安立的。那么就是为什么要安立呢？因为就是说对于外道而言，刚刚进入佛门，对于佛教当中所讲到的大空性啊， 或者说这些这个大光明这些意义呢，刚刚进来的缘故还非常的陌生，非常的生疏。对于这样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案例的这些术语，或者案例的这样一种境界呢，还没办法了知。很多外道啊，就是说都是一种常见外道。在印度为例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所讲的外道，摩婆多摩切在这个摩婆多摩切在中观庄论注释当中，对于外道的这个本体在讲的时候呢，就一般意而言所讲的外道都是指常见外道啊，都是指常见外道。所以说都是指常见外道，因为这个断见外道呢是比较少的。断见外道的话，就说是在印度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派，非常少。其他的这些外道都是一种常见，都是认为有解脱的，有因果的。那么就是说认为的没有因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前后世的这个断见外道呢，在印度非常少。所以说针对这样一种这个而言的话，所谓的外道出现外道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加特别的简别的话，那么这样的外道都是指常见外道，都是常见。所以说在这个上师的注释当中呢，就直接把这个外道解释说他在入内道之前他安立一个什么常执啊，安立一个常我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所以说虽然这个外道他有常见外道也有断见外道，但是呢是常见外道居多。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出现在这些论点当中出现外道的字眼的时候，都是指常见外道而言的。所以说对这些常见外道而言，那么他们在去入佛门之前呢，都只做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我啊，或执着一个这样一种常有恒常不变的自信啊，要么就是一种大自在天造物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安立的恒常的一种主尊，或者安立一种恒常的这个我，或者安立一个恒常的解脱的境界，都是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说他们内心当中有这个执着，要打破他们的执着，要让他们去向于这样一种这个内道的话，首先就是把一切万法都安立成无常，把一切万法不单单是一些种子，当然此处只是以一些种子为例啊，只是一些种子为例而进行宣讲的。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就以一切种子为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外道他对于就是说有一些法他能够了知是无常的，但是对于有些法呢没办法了知无常。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一些种子啊，这样一种佛果，或者对于他的内心当中的神我，或者对于这样一种大自在天，他们只是对这有些法安立成常，并不是所有的法都是恒常不变。他也不可能说我的这个现在正在起心动念的心识是恒常的等等等等，他是这样。所以说呢，他就是把这些比较关键的东西能够安立成无常的话，对于他来讲就能够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那么如果能够把一切万法的安立成无常之后呢，哦，他就了知了一切万法是变化生灭的无常，变化生灭的无常是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心当中就能够升起这个无常的这样一种正见。那么升起的一切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正见之后呢，以这个为基础就可以觉着无我，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缘故呢，就绝对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的自信啊，不单单是你的心识也好，还是外境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没有一个不变的一种我的自信。所以说以无常为基础就可以进一步的抉择无我，在这个人我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的抉择法无我，然后呢就抉择大空性之后再来安立大光明，这个方面就能够就是很好的建立对于法界自信的这样一种正见。所以说对外道而言的话，这个方面是引导他们去入于这个佛尘的一个可以说是殊胜的方便。那么对于自心没有转移不可思议法性相的共同层面前，就是说虽然已经入了这个内道，但是他内心还没有升起这个不共的真如的证悟，还没有升起殊胜转移的这个不可思议法相的这个共同层面前，也需要安立。那么对他们安立就是说呢，也是众生作为这个因，众生有这样一种这个成佛的因缘，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具足的因缘的话，你就可以逐渐的现前成佛的相。他就知道了，哦，这样一种如果我现在去精进，我现在去发心，我现在去修道，像这样逐渐你可以成佛。像这样的话，佛果它是因为这个一切种子是无常的，一切种子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无常刹那的自性的缘故，他就知道了只要我去做，只要我圆满了因缘，那么我就可以成佛。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他安立一些种子是无常，是因缘法，是也是有很大的必要的。那么如果除此之外，在现象中没有其他任何方便使其陷于心识前，那么就是说除了这样安立一切种子是无常的这个之外呢，在现象当中，在观现实量面前，在现象当中，在没有其他的任何方便使其就是让这个一切种子呢它的合理性能够陷于一般的凡夫或者庸俗的心识面前呢，因为在这个一般的心识面前它都是一种 关带的一种对立的这样一种了结的方式，比如说棱镜和锁镜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安利啊？锁镜这个方面变化无常，很容易通达。所以说，如果是锁镜是无常的，你给他安利一个一些种子是恒常的话，对他而言无论如何没办法了之，无论如何没办法接受。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就安利一些种子是无常的，它能够了之一些万法，能够变之一些万法。所以说，能够变之万法的缘故呢，一些种子一定是无常生灭的自性。就这个方面可以现于心识面前，因为这个方面是可以思可以意的，它是一种可思议的境界，它是一种分辨力的境界。所以为什么叫现象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方便呢？现象当中你除了把它安利成一种人之所知，安利成一种刹那生灭的这样的方法之外呢，也要安利这个是能够就是说了知一些万法的正量，你要把它安利成一种恒常。这个方面对方而言就绝对没办法，没有安利的机会了。所以说，在现象当中，只有安利一些种子是无常的，它能够衡量一些万法，它能够作为衡量一些万法的正量，这个方面它能够接受啊。接受之后呢，对他而言，就对于去入佛道没有产生障碍。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卡住了，他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他没办法就是说升起一种定解的话，他就会对这样一种一些种子产生疑惑，对整个修道的体系产生疑惑。所以说对他而言呢，这个不是一种就是说善巧的引导。所以说呢，要让他善巧引导，关键是在修道过程当中打破一种又一种的这样疑惑之后呢，让他确立起一种修道的一种信念，修道的一种决心，才可以逐渐的去入到正道当中。所以说也必须要对这些呢，像这样一种这种阶段的众生安利这个一切种子是无常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要安利这样一种一切种子是恒常的观点。恒常的观点呢是有两种，一个是他中的安利，一个是自中的安利。那么就他中的安利呢，一般的而言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他中的时候好像都是一种破斥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安利他中不是一种破斥啊，不是破斥。这个就是说安利一切种子恒常，其他一些宗派它是通过什么样的理论来安利恒常的，然后我们自中又是通过什么样理论安利恒常的。所以此处呢不是一种破斥的一种安利他中，而是说和自中安利的这个方式不一样的，他的理论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了知的。上次朱三中讲了，这个主要是这个觉囊派啊，觉囊派他因为就是说主要抉择他空嘛，觉囊派当中呢他主要抉择如来藏常住，然后在这个他是他的这个根本的论点，根本的经典呢，它当时就是如来藏的这些经典，根本的论点就是宝性论啊。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呢，觉着他空见，然后在他空见的基础上呢，再来修学十轮金刚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法要。所以说这个觉囊派它主要是这个安利他空中啊，是安利他空中。他们对于这样一切种子，绝对是安利恒常的自性。那么他们怎么样安利这个恒常的自性呢？下面就是讲他们的观点了。然而若从以转移的智慧的境界而言，则成立一切种子为恒常，因为安利无常的能力是刹那生灭的所知，于也依次升起了刹那、能尽、智慧等。那么就是说是从已经转移的智慧的境界，那么不是说观待与分别念不是说观待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分别他的境界，不是从观现实量，不是从因缘的角度来安利这样一种智慧，而是从已经转移的智慧，而是从境界量的这个他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么怎么样安利一切种子呢？从已经转移的真如的智慧的境界而言，那么就可以成立一些种子会恒常。那么现在就是说，以我们现在这种凡夫人的心识，怎么样来抉择一些种子是恒常的观点？主要是从这方面讲。当然如果已经从他已经转移的智慧，从这种智慧的本体而言，是不需要再安利什么种子的恒常不恒常的问题，他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心识了。但是对我们而言呢，那么一切种子到底是安利无常呢，还是安利恒常呢？那么这个所谓的恒常到底是怎么样的恒常？是分别念面的恒常呢，还是说用佛之面的恒常呢？这个方面是以我们的分别念来作为一种衡量的能境，来抉择一切种子这种所境，来把这个一切种子作为这个所衡量的对境。那么这个一切种子它如果是这个恒常的，那是怎样一种恒常？它是无常的话，有怎样一种过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利。所以说还是在针对我们内心，我们自己对于一切种子产生的疑惑，打破我们的这样一种争议损茧，来安利一切种子它在佛智面前应该是恒常不变的。我们觉着佛智面前的如来藏它是恒常，佛智面前的一些种子应该是恒常的。所以说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就对于这样一种如来藏本体能够产生一个总相的认知 能够抉择出一种这样一种证件，有了这个证件之后呢，我们就依靠这个证件去修行的话，最后也能够现前、哦、我们相信当中本具的在抉择见的时候抉择出来这样一种这个大无为法的这个如来藏，这个方面就可以做一种修行的对境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一切种子安立成恒常呢？其实这个方观察的时候，因为安立无常的根据呢，就是讲刹那生灭的所知和刹那生灭的意识升起的刹那这个能尽智慧，也就是说所知它是这个无常的缘故呢，能知也是无常的。在这个观现实量当中，它是把这个一切种子和它所衡量的一切万法作为别别分开的法啊，作为别别分开的法，它是作为能知所知的这样的对境来进行抉择的。那么有了所知就有了能知，观待所知的能知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它是从这两个方面的分开的方式来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当然可以无常啊，所知是无常缘故，能尽也是无常的。此等仅在尚未转移的凡夫潜入时显现，就说这样一种刹那生灭的所知和能知呢，这样的安立的方式仅是在没有转移的凡夫潜入时显现而已，在凡夫的分别心面前，它就是一种能知所知的自性。所以说在对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转移的凡夫面前呢，必定要这样安立。但是呢，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呢，它是有局限性的，它不是永远这样的。凡夫人啊，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呢，就是把凡夫的境界容易把这个凡夫的境界带到圣者境界当中，把凡夫人的认知也是这个挂在这个加在这个佛或者圣者这样的智慧上面，就说我现在认知的法佛也只能够这样的方式去认知，他就没有想到除了我们能够认知的这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就根本如果不学习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发现另外一种就是说这样一种可能性，他永远是以自己的一种固有思维方式来看待任何法，来看待任何的状况。所以说包括佛他怎么样了知万法呢，也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惯有的思维模式来看，我是这样认知的，那么佛也应该是这样认知的，既然是这样那就应该那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对佛的境界啊，就产生一种怀疑啊，就产生一种邪见啊，就觉得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只是阶段性的啊，这些我们现在凡夫人的了知方式只是阶段性的，我们现在的思维的方式也是阶段性的。那么前一世如果我们投身在西方的话，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西方的思维方式，那么下一世如果我们投身在非洲啊，投身在另外一个地方，投身成一个土著人的话，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变成他们那种思维方式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思维方式呢，他就说是不要说是在圣者会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变化，即便是在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下面，不同的这样一种教育体系之下的话，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啊，就是说是有变化的，都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是这个稳固不定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能尽所尽的这样安立的方式呢，在没有转移的凡夫面前，它是这样安立的。但是在实相当中呢，实相当中并非如是成立，这个我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并非如是成立呢？既是蒙法刹那，蒙法刹那也没有生，又何须说以此组成的时间次第等？那么就是说是在实相当中呢，所谓的这个蒙法刹那也没有产生过。前面我们说所知也是刹那性的，能知也是刹那性的，有什么什么时间前后中的这个次第，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方面在凡夫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实相当中呢，已经转移的境界面前还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蒙法刹那产生，连这个蒙法都没有啊，不要说蒙法的这个刹那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些法呢，不管是住持平止也好，还是说你的所知，还是你的这个能尽的这些掩饰也好，实际上在圣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呢，都是虚假的。尤其是在这个他空中安立的时候，或者在二转法轮安立这些一切的能知所知、能力所尽，在空性当中，哪一个法是真正成立的？在空性二转法轮当中说，一切都是离系的，一切都是不成立的。在三转法轮说，这一切都是课程。一切都是可能，从来都是除了这种虚妄分别之外呢，没有一个法是真正安立的。所以说在实相当中一个法都没有产生过，又何须说以这样一种刹那组成的时间次第，时间次第就是说通过刹那来组成这样一种六十个刹那一弹指或者一秒钟六十秒组成一分钟六十分钟组成一个小时，乃至于一天一年一个节，像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很长，那个时间很长很长的次第出现，排着队次序出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法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组成这样时间次第呢？这方面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为什么要讲这些组成的时间次第？因为有了这个时间次第，才能安立刹那生灭。 啊，才能安定刹那生灭。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刹那生灭呢，它是通过这方面的实践案例的啊，通过这方面的实践案例。所以说这个无常，这个无常的刹那，它也是从这个方面案例的。所以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你这个所谓的这些无常变化到底有没有呢？最小的这个刹那都没有出生过，最小的刹那没有出生过，哪里来的排成的组成的这个时间质地呢？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时间质地，又何来无常呢？就绝对不可能无常。所知没有无常，那人知也没有无常，这方面都是没有无常的。比如在梦者前，虽有前后实际及无边方分的种种显现，然而此等并不成立。打个比喻讲，那么在做梦的时候呢，啊，就是在这个做梦讲的梦境当中有前后实际啊，你刚开始做一个梦，中间怎么样，后面怎么样，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前后的这个不同，还有无边方分的种种显现，就是说是你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去游玩，或就是说在梦中呢，你显现很多很多这个迷乱的梦啊，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迷乱的梦，像这有很多无边方分的种种显现，但是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实际并不成立的，就是说这个梦我们可以把它安定成现象。啊，现象在现象当中呢，有这些显现，这现象当中有前后的变化，有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这个前后实际，但是在实相当中呢，这个实相就是从它就说是梦境的本体，或者说醒来之后呢，看的时候呢，这个梦正在做梦的当下，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这些显现的。所以说呢，现世有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成立。所以说凡夫人认为有的人之所知刹那生灭的法，实际上呢是并不成立，实相当中没有这样一种啊，不同的这样一种显现的这个刹那无常的法，因此与法性无灭之意，如是转移的智慧究竟是，是能至于所知无别的智慧身。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的案例，在实相当中，法性无灭之意，这个无灭呢，实际上就是指无生无灭。为什么就无灭就是无生无灭呢？因为无灭的缘故，就肯定是无生的，只有无生才能无灭。所以这个无灭的意思，实际上也是指无生无灭。那么就是对于法性无生无灭的这样意义呢，无生无灭实际上就是已经否定了生灭了嘛，生灭就是刹那无常。所以说在就是有法当中，它有生灭灭的这样显现，但在法性当中，它是没有这些生生灭灭的，它是属于一种无生无灭的这样含义。这种意义，那么就是说与法性无灭之意，如是转移的智慧已经达到究竟的，就真如的本体智慧已经达到究竟的时候呢，能知于所知无别的智慧身，这就是属于能知所知无别的这种智慧身。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能知和所知已经隐没的一种智慧身，在已经能知所知这个对立的啊，对立的这样一种观点，这个相关带的对立的二元的这样本体呢，它泯灭之后呢，就显现成一种智慧身。那么如果说有人之所知，这个就叫做心识，那么就是叫心识，泯灭人之所知的了知的状态就叫做智慧。所以说我们就说呢，一般的有具有人之所知的了知的方式，它是凡夫人的特点。他如果是分别念，他一定是通过人之所知的方式了，乃至于我们说我们的观空性，我们说大空性，大空性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是离系的，但这个时候也是有人之所知的，仍然是有人之所知，所知就是你的离系见，人之就是你的心识，你只要没有超越之前，你绝对没办法离开这样一种，没办法离开这样一种就可以说分别念的这样一种特色的。所以说呢，人之所知无别，实际上也是说明人之所知泯灭了。为什么无别呢？就是没有人之所知的。那么就是没有无别的时候，哦，有人知就有所知，这个是有别的。人知所知无别呢，实际上也是说明，一方面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知所知无别，认为这个人知所知还有，只不过它无别了。实际上它所表达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人知所知还有，只不过是无别了，变成一个了，而是人知所知无别，就是说它已经泯灭掉了，没有这样的差别了。那么已经没有这样差别的时候，这个是叫做智慧身。智慧身就是不是通过人知和所知的方式来照见万法的。说这个就是佛和圣者了知万法的一种特色，和分别心了知万法的特色完全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够老是用凡夫人的这个思维模式去衡量佛是这样，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人用人之所知的方式了知，那佛呢，佛不一定是这样的。心之自性或法性双运之性光明，即使在尚未转移时也无变异故，称为前后无别的自性诸种性。 那么通过一切种子来往前推支如来藏，就是来推支自性住种性，也是这样一种无变异的法啊。就是前面，因为前面对于一切种子，它已经就说是建立好了，建立好之后呢，我们说要一切种子它就是一种不变化的，它就是不是人之所知的，它只是没有无常的自性的。通过这一系列的建立呢，我们就知道哦，一切种子它绝对不是通过人之所知的方式来了知，它是人之所知无边的智慧身，它是一种不变异的法。所以说这种一切种子的不变法建立好之后呢，那就再来推知这个种性啊，或者如来藏就比较了知，它也是一种恒常之性了。那么心的本性或者说法性，心的法性的双运自性光明啊，就是心性它的自性光明呢，其实在没有转移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也没有变化啊，也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的只是它的这个心识啊，变化只是心识，他的自己的本性实相呢是不变化的，所以说称为前后无别的自性住种性。那么这个方面讲得很，从一切种子往前推到凡夫位的时候呢，它还是不变化，这个不变化的自性，这个一切种子实际上凡夫位也是具足的，所以说它就叫做自性住种性，它也就叫做如来藏啊，也叫如来，所以说它就正成的如来藏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一种这个无为法啊，不是无常的有为自性。而变异课程可分离的诸障垢均是依次显现刹那生命，轮回涅槃及贤劣等的不平等，虽然在具有二取未能转移的凡夫浅如是无期显现，但是在本性中不曾生灭及二取而住于大平等性。那么就变异的课程它是可以分离的，那它这些变异课程可以分离的这些障垢都是依次显现刹那生命的法啊，它不是一个无变的大无为法，这些课程的自性呢，它是属于这些这个依次显现的是刹那生灭的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凡夫面前显现这些刹那生灭，然后呢，轮回涅槃的这个不平等，还有轮回和涅槃的这样贤劣等等这样一种自性呢，是在具有二取的没有转移的凡夫面前，它是如是无期显现的。轮回就是轮回，涅槃就是涅槃，众生处的轮回当中是需要处理的，涅槃是属于向往的，这个方面当然在没有转移的凡夫面前，我们要如是的了知，才能升起一种厌弃轮回的心，才能升起一种求解脱之心，只有在这种求解脱心的前提之下，你才能够说这样轮回和涅槃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如果你连就是说解脱的意乐都没有升起来，你再来说轮回和涅槃平不平等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是在没有转移的凡夫面前无期显现，无期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凡夫面前这个轮回涅槃的不平等这个是如是存在的，凡夫面前就是如是存在的，而且呢如是存在就叫如是去抉择，如是的就升起一种取涅槃而舍轮回的这样意乐。在我们就入道之初，这个是前面讲这个最终的时候是要舍弃，但是最初的时候是不能舍弃的啊，有很多执着是属于这样一种不同阶段的执着，有些是属于微细的执着，最终才舍弃；有些是属于这样一种恶执着，最初就要舍弃的。就说最终舍弃和最初舍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是善的执着，要依靠的，啊，就从这方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案例。所以说，这个轮回涅槃的这样一种无期显现呢，针对我们来讲，也必须要了解它是无期显现的，也必须要就有一种能够取舍这样意乐，在这个基础上呢，才能够去抉择平等。比如说呢，在讲空性的时候，很多传承上师在讲，你要学空性之前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要抉择空性的前提，就必须要诚信因果。虽然我们就说空性当中因果是不存在的，但是你要诚信因果，就说什么样呢？就必须首先对于佛所讲的这个因果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你才去抉择它的无自性。否则的话，就是说你对因果没有产生一个决定不变的信心，你去抉择空性，很容易就落入到断灭当中了。啊，就觉得这样一种因果是不存在，本来你对因果都没有产生一个决定信解，再去抉择空性的话，就很容易落入断灭当中。所以说呢，你如果对于因果的自信已经升起了坚不可摧的信解，再去学空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因果是绵当中无期的，生意当中是空性离系的，二者之间不可偏废，二者之间呢相互补充。他有这样一种认知的话，你学因果也好，学空性也好，你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稳固的这样一种基础。同样，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抉择轮涅无取无舍，轮涅大平等，你必须首先要知道轮回和涅槃的自性。首先在轮回和涅槃别别的了知的自性前提之下，也有了一种取舍轮回的心，才能最后说无取无舍，也就是在迷言当中有一个取轮回舍涅槃。 那么就取这个取涅槃舍轮回的这样一种意义了。那么在圣意当中呢，实相当中它的确是无取不舍，这个方面才能够了知佛陀这样一种意趣，才能够了知这样一种殊胜二转三的法轮，或者就是说是明艳和明艳世俗地和究竟实相圣意地当中的这样一种圆融的观点，才能够完全了知，才能够让我们好好的去抉择一种修行的见解，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至于误入歧途。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无其显现，但是在本性中不成生灭，不成二取，而住于大平等心。那么就是说有生有灭有二取，这个是凡夫位。那么就在本性当中实相当中呢，生灭是不存在的，二取也是不存在的，这一切呢住于大平等心。彼性中就大平等心当中含摄一切变异的方分与实分，就是说是一切变异的法方分也好实分也好，它只是在现象当中，他们在被含摄在这个大平等心当中，就大平等心当中显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中的方分和实分。彼是在诸圣者个别自证自的行径中存在，不被三十的变异所染污故，与彼为何不立大常之名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大平等性在圣者个别自证的行径当中如实是存在的，而且呢不被三十的变异所染污就像就说是这个云，它三十的变化的云呢没有办法染污虚空一样。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虚空它可以含摄一切的云，但是它并不被这样的云所染污。同样道理呢，大平等系的这样一种如来藏自性呢，它可以含摄一切变异的法，但是它自己呢并不被变异的法所染污。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为什么不把这样一种而且总称如来藏安立成大藏的名称呢？它是用大藏大藏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大空性的时候呢，就简别一般的空性，简别单空叫大空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讲大藏的时候呢，是简别了一般的分别念面前的藏。所以说是这个分别念面前的藏呢，它是一种，它是属于一种这个细论，那属于一种颠倒分别念。那么大藏呢，是属于一种智慧的境界，叫大藏。所以说就大藏啊，还有大我啊，大乐啊，大清净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超越了这些概念，超越了这些二元对立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分别念面前。前面这整个一段，它已经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它超越人之所知啊，超越这样一种对立性的法音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把它安立成一个大藏，或者我们说大藏也好，大无为法也好，我们讲大的时候，它都有一种特色啊，都有一种特点。不同于一般的这个藏，分别念面前的藏，并没有这样一些案例。所以说，于彼为何不立大藏之名呢？已有且非刹那生灭性故。这个就是上次讲的，就是觉浪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论啊，主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有已有且非刹那生灭。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种性，这样一种如来藏，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它这个一些种子的自性呢，它是已经有的法。它是存在的法，而且这种有呢不是刹那生灭的，已经有而且不是刹那生灭的，当然就是大藏了。那么有些法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它是非刹那性的。那么这个叫什么法呢？比如说虚空的概念这些就说是十缘的概念，它是非刹那性生灭的，但是它是没有的。它没有就是一种假立的意思，它就是一种假有的，是关待于比如说前面的虚空，它是关待于自爱那个无自爱。所以说它虽然不是刹那生灭的法，但是它是没有的它是不存在的。那么有些是已有但是是刹那生灭，这个就是在现象当中的法。现象当中的法呢是有，在分别心面前有，但是呢它是刹那生灭的它也是实际上意义上也是假有。那么只有说已有而且非刹那生灭才能定义如来藏才能定义如来藏。它是有的，第一个它绝对不是虚妄分别，它不是像虚空一样，不是像神女儿一样，像这样的话是只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有法性。所以它是已有的，而且这种有呢，它不是世间那种刹那生灭的有，它是非刹那生灭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只是在实相当中呢，只是在超越了分别念之后，他才可以安立说已有且非刹那生灭。所以说他这个两个自性呢都要圆满，都这个两种 特性都要圆满，那只有在如来藏上面安立。就第一个已有存在的法，它不是虚妄分别，因为在这个三转法轮当中的法，有的东西已经有的东西它有两种，一个是现象当中的有，观现实里面，一个是实相当中的有。所以说这个方面第一个要具足已有的自性，第二个要具足非刹那生灭。非刹那生灭呢，就前面我们分析的一个非刹那生灭，就是讲这个假常假立的常， 假立的场呢，就像虚空啊这些方面，或者说是神我啊，像大在天啊，像这样的它是非差的生命，但是呢经不起观察的，它纯粹是一种分别性假立的这个非差的生命。还有一种就是讲前面的已有这些现象当中的已有的法，但是呢它是差的生命的法。所以说又要已有又是非差的生命，那一定是法性啊，一定是如来这样的自信才能够具足这样自信。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些种子一定是恒常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